毛泽东对戴季陶的拜访。抗战胜利，举国欢腾，戴季陶与众不同，高兴不起来。一是在蒋介石那里日渐失宠，二是身体每况愈下，常辗转难眠，晚上需服安眠药方可有短时间的入梦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死对头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。早在抗战期间，他就对八路军、新四军的不断壮大十分担心，主张强力压制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。而今抗战胜利了，戴季陶更加害怕羽翼丰满的共产党取国民党而代之。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，对蒋介石说，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，匪首为正当之人物，言论为正当之道理。戴季陶和毛泽东是老相识，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时，部长就是戴季陶。戴虽然反共坚决，思想保守，但对毛泽东来重庆还是欢迎的，特别是对毛泽东登门拜访他十分高兴。重庆桃园里的两栋小洋楼便是于右任、戴季陶的官邸。1945年9月3日下午，毛泽东原定去拜访于右任，他在王秘书、警卫人员护送下，在桃园门前下车，守门的毕恭毕敬地说，蒋委员长正在于院长家做客。毛泽东客气地回道，那么我们就先看看同院住的戴季陶先生吧。毛泽东一行被引进去见戴季陶。毛泽东的主动拜访使戴季陶深感意外，因此他不仅措手不及、局促不安、诺诺连声，也感慨良深。等毛泽东离去后，他便请张治中代为约请毛泽东。戴季陶在邀请毛泽东的信中说，前日毛先生会访，未得畅灵教言，深以为歉，一别20年，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已解决，均系毛先生此次欣然会临重庆，不可不一句也。9月13日，毛泽东等如约出席，席间他们回首往事，把酒言欢。戴季陶的秘书陈天锡后来回忆说，戴季陶于席中客散，亦无一言提及，似有不足言之隐。毛泽东从戴府出来，回头去见于右任时，正好碰上了也要去看戴季陶的蒋介石，二人狭路相逢。蒋介石问毛泽东去哪里，毛泽东说去见了戴季陶。蒋介石一怔，随后佯笑着说，好，见见好，见见好啊。全面内战爆发后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蒋军从进攻转入防御，败绩接踵，继辽沈战役大败后，又在平津、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。戴季陶忧心如焚，向左右哀叹，时局日下，衰病之身毫无所补，每一念及则身黄汗。1948年7月10日，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了扛了20年的考试院院长的职务，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，改任国史馆馆长。9月和10月因寝食不宁，戴季陶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，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。12月28日戴季陶黯然登机，飞往广州，行前去考试院上下各室看了又看，流露 无限眷恋之色，情不自禁，悲从中来，唏嘘涕出。这一去，不知何日重又来，恐是不再矣。说着，竟如孩童般嚎啕大哭起来，如丧考妣。也不知什么原因，到广州不久，就将11个平时供拜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佛亲自送到六榕寺，放在觉皇殿中，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一生谈禅，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事，好像预知死期将至。蒋介石下野后，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，确定台湾为复兴基地，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湾，通知戴季陶入台。戴季陶一口拒绝，不去了，但愿回四川老家，以敬中年，拜父母于九泉，尽人子之责。1949年2月10日，他对秘书说，判断下来，国军难以据守西南，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，他们不会放过我，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，为党国尽节，此其实矣。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，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，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，所以曾嘲笑陈布雷自杀行为的戴季陶，3个月后也决计效法陈布雷杀身成仁，得个党国忠臣的好名声。1949年2月11日夜间，戴季陶面对窗外的风声雨声，自感油尽灯枯，绕室徘徊了好一阵后，吞下了大量安眠药。第二天上午，左右不见戴季陶起床，大着胆子叫唤，没有回音，于是边喊边敲门，仍是毫无反应，料是有了异常，急忙撬门入室，发现戴季陶已气绝身亡。13日，戴传贤在穗逝世的消息见诸报端，当局为防动摇民心士气，在电讯中只字不提自杀，而是说查戴氏像患心脏病，每晚需要服安眠药使能入睡，来穗后亦然，昨晚或进服安眠药过多，以致影响心脏，于12日晨8时不起。蒋介石是在12日当天得到戴季陶自杀报告的。据蒋经国的日记记载，父亲闻号悲痛，故人零落，终夜虚息。对于这位盟兄不愿随他去台湾，蒋介石颇为不满，但较之那些临难变心投向中共的乱臣贼子，他上感欣慰，故而在挽词中称赞其才识恢宏，勋游茂著。